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呼召我们的这一位，你叫我们从死里中分别出来，单单的要归给你。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有一点点的时间，主啊，也愿你自己的同在、你的话语和你圣灵里面的教导，主啊，能够来教导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因为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啊，唯有你知道，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愿意来寻求你。主啊，我们就将这样的时间恭敬地摆在恩主的面前，也求你做这样的时候，愿你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每一位，好叫我们这里站在宝血的根基上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和搅扰。主，我们将这样的聚集放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你和女人的聚集从来都不是枉然，因为有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什么都不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感谢主。伯父伯母们早安，弟兄姊妹早安，还有陈牧师早安。你坐在这里我都不敢讲不过我们的牧者是要做监督的工作啊，所以那个感谢神。我记得上一次我在你们这边礼拜天分享完之后，我礼拜天就飞到Australia， 就是悉尼，飞了快要25个小时到那边去服侍那里的教会。然后昨天刚刚回来，所以就是把时间安排的恰恰好，感谢神。其实我们的脚步都是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每一位神都呼召我们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今天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职场，或是我们家庭，神把我们摆在那里是为了要来制作我们。神兴许许多的环境，许多的人事物是为了他，我们在他的手中，他要来制作我们，好叫他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因为我们等到那一天，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都要不仔细的来赞美他。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摆在一个关系里面 ，relationship 里面，是为了我们明白我们跟主的关系。上一次提过，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超过所有的关系。当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他，在我们与主的关系里面，我们来遵从他，我们来顺服他，神就要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做他要做荣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都是软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去怎么样去论断别人，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单单的来看主，愿意主得到我们一切的荣耀。我们这个聚会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那有人告诉我说上一次没有录音哈，所以我想今天的时间也比较我想还是一样，我就很快的go over 一下，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认罪的生活，如何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与主透明的，不让罪，不让自我，不让所有一切骄傲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次也在悉尼有一堆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比较年轻，他们在事业上在家庭里面也都有许多许多的学习。他们就常常问我说，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没有许多许多世界上对我们的要求，在职场里面有老板对我们的要求，在家庭里面我们有我们要所扮演的角色，好像很多错综复杂。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服侍的，需要理解的，那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相信最重要的还是最简单的，我想最直接的路就是我们来能够来到恩主的面前，常常在他的面前把所有一切拦阻我们到他面前的都能够向他来祷告，心中有什么意念，有什么担子，有什么忧虑， 我们都能够告诉耶稣啊，因为他实在顾念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将你的担子，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当这个担子和轭不在我们不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人的里面就扛不动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的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靠主喜乐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靠主，我们就没有喜乐。同意不同意？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我们世界上的想法。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担心他们的学校的学习啊，然后等到他们很快的 jumping to teenager 的时候，又发现我们跟他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他好像比他的同学跟你的关系更亲密，好，他们对他的影响更亲密。这世界上的潮流和价值观好像更对他更有影响力等等，所以我们里面会有生出来一个说不出来的忧愁。好，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忧愁来献给他。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越来越不容易。那当我们的里面没有交给耶稣的时候，人的里面忧愁到一个地步，会有造成一些 depression 啊，就是一些忧郁症等等哈，睡眠没有办法休息哈，各式各样的情况会发生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怎么样？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什么叫做归回安息？唯有谁是安息的主？就耶稣是安息的主。所以不是我们主日来教会，我们一个礼拜一次将我们担子来好像交在主的手里面，而是说怎么样，我们的主是一个安息的主。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就把我们的心怎么样来转向神啊，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安息，因为他就是安息的主。那我们昨天上次也讲到说唯有主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世界上的给我们的是次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重要？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竭力来讨主的喜悦，竭力将自己放在主的手中，竭力来明白神的心意。包括我们孩子的因为我这次好像告诉我说怎么样更多的讲亲子关系哈。我想讲亲子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我们才能够带我们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他才能够怎么样在一生的里面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们里面怎么样就没有害怕。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没有很亲近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说你要慢慢的来认识你的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从小就生在教会，长在教会，可是神几何时当他们去了大学之后，他们就蛮迷失的，好，很多时候就宣告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了，好，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是基督徒了等等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投资，就是他在你的身上，他在你我的身上要看见我们与主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享受，一个实实在在经历主是一个丰富的神。好，除非他在你我的身上看见这个，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的神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请问这样的一位神，我为什么要去跟随他？是不是？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抱怨，我们身上有很多理不清的东西，然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仍然是很喜欢发脾气，很喜欢抱怨等等，他在你我的身上看不见耶稣这位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要跟他讲一个他看不见的东西，在你我的身上活不出来的一个信仰，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富挑战。所以在我们讲到亲子关系之前，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们，我们是他们的父母亲，神给我们这么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地位，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是母亲或是爷爷奶奶，是为了叫我们在我 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回答我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常常孩子们有时候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比如说我的孩子老大，他在上学的，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纽约去上班。好，我这个见证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上礼拜上一次就问哈，就说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他的老板就是同性恋，好，那孩子们怎么样就会来到你面前跟你谈这些事情，这叫做评估。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在神的面前很稳定，将我们的情绪来依靠神的，情绪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情绪要让神来管理。好，神不管理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很乱，我们就没有一个主心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诗篇那边说到说，主如何把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放在他的册子里头。所以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高高低低，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心里面的故事，但是你要确定一点，我们的神知道。诗篇里面还说怎么样，他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头。所以我们每一滴别人所看不见我们流的眼泪，神都知道。好，所以这样的重要，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我的孩子常常来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答案，可是我都会跟他说，神会有答案，我们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寻求神。就是那他所问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刚上一次也跟你们提过在工作的环境里面，他觉得极其富挑战，因为怎么样，我们从小生长的价值观就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那在工作里面怎么样，就是一个事实。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有基督的智慧来建议他们，来与他们一起祷告，让他们里面的慌乱，让他们里面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能够有一个出口。好，我们与他们一起来寻求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力量的泉源是在乎怎么样回到停留在与我们的安息的主，能够在他的面前来等候他。与神的关系就是专心寻求。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专心寻求的目标，就是我们需要单单的来跟随主。记不记得神告诉彼得说，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为他们准备早餐，是不是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其实我们常常觉得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所以说呢，主给他三次的机会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若是我们真正的在往里面更多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我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因为彼得在他的肉身里面，他不晓得后来的卷书使徒行传他们神要他们做什么事情，但是谁知道？耶稣知道他们会遇到许多许多的反对的势力，就跟主耶稣在地上遇到的反对的势力一样，但彼得不晓得。所以主耶稣一转来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是这外面的事情，不是他的失败而已，而是说彼得站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他是教会的支柱，但是当神打发他到外邦人那边去为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一个可能他会失掉耶路撒冷使徒的一个地位，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很多的声望，我们的地位，我们都有可能有一天因为要与主站在一边，我们可能会要看清这些事情。所以彼得才答应耶稣说，主若要我的要，因为主耶稣的心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一个没有办法爱主的人不可能牧养神的儿女，因为这不是一个实验，这是一个目标。 然后怎么样，别人一看，约翰跟着耶稣，就是他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就反过来跟他说，这人如何与你无关。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需要，我们不要经常去跟别人比较，说啊，那人今天怎么样啊，那人怎么样等等，我们都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不要捞过界，我们就是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起来跟随主。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你也不论断你自己，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信心简单单纯的像鸽子也一样来跟随主。为什么？因为鸽子也他只看到一个东西 focused 非常专心。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所有的人事物的掺杂里面，我们怎么样淡淡的看见主。在你公司的里面有许多的 political， 原谅我说，我跟我的弟兄常常在外面要服侍很多很多的教会，常常是做这个消防队的工作。这个教会又吵架了，这个教会又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等等，常常去好像做灭火队一样。可是我们总是知道，我们不落在这些是非的里面，我们就是怎么样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单单纯纯的来跟随主。圣经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所有的我们怎么样要照着去做，信而顺服，不是选择性的信而顺服，而是说主说的话怎么样，我们完全没有保留的相信。我相信上一次我在这边分享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在神的面前开始来清理，开始来调整我们与主的关系，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最宝贵的关系。那表现在我们每天早上在看微信之前先看圣经，在吃早饭之前先看圣经。记得我们的你们的传道 Samuel， 他小时候很喜欢很多的车子，的宾利啊什么什么车子，他的房间里面就贴着这些很 fancy 的车子，因为男孩子都喜欢车子嘛。等到他真正被主遇见的时候，他这些东西全部都下来了。他上面写什么 ？No， no Bible， no breakfast。就说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单单的活出来，耶稣是我们的第一优先。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来教会，总是怎么样穿得合适，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很华丽，但是我们穿得合适来这边敬拜神。那主的话，难道不是如此？我们一开门进出去，然后碰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跟人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是我们没有里面一早清早起来见主的面，我们有清早起来将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我们里面怎么样很烦躁，我们会很多时间都是在赶，我想礼拜天也常常会这样赶孩子赶自己哈等等。我以前我记得我现在就常常会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很喜欢聚会之前要起码要很早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九点半聚会，他一定8:40要到教会，因为他们还有所谓的同工人一起祷告。所以怎么样，我搞两个孩子有时候来不及，我就很 frustrated。 好，然后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该怎么做，后来主就告诉我说，你就晚上更早的休息，让你这个自己有足够的休息，然后早上就更早的起来，有一个不是被催逼的心，然后怎么样把孩子通通打理好，在一个不忙不乱的情况底下把孩子都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出门去聚会的时候，我都是早早的就坐在沙发上等他了。好，那当孩子过去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孩子就在沙发上等他哈。所以就说我们在服侍主、顺服主的事上，神常会教导我们。当我们来认定主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12:26来。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下面一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常常有弟兄姐妹跑来问我说，我们在上课嘛，上基督生平，我们常常会谈到很多很多我们遇见的事情。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来问我说，哎，我在教会里面我该怎么样去服侍啊？我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多事情都觉得不是很对啊，我应该怎么样把我自己放在里头等等。我就勉励他们说，我们只跟从神，我们不掺和，我们不掺和任何沾边的事情。我们若是在神的面前是与主站在一起，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就没有很多是非的东西。撒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来搅乱我们，让我们有这个 division， 让我们有这个分开。因为你知道教会里面都是家庭里面的组合，是不是？当家庭里面被搅乱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建造神的家。所以在每一个层面里面，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跟从神，跟从神，我们不跟从人。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可能不是很正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来祷告。我们在外面服侍很多，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比较熟的，就会跑到我们这边来，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就跟他们讲，那位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因为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接纳他们的服侍，更需要是我们为他们站在守望的地位上，我们更需要为他们起来征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事上，不是在教会里面，而是服侍。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职场里面我们也是服侍神。我们在职场里面服侍神，我上次也讲过，宣教是传道人不能进到职场里面去，你我带着专业我们进到职场里面去是去干嘛？不是一展我们的宏图而已。当神也说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专业上能够表现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专业的我们里面，我们抱的心态是怎么服侍神。那在家庭里面也是，你洗个碗也是服侍主，你做个菜也是服侍主。你想想看，我们做这么routine的东西，却能够为了主而做，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你的心里面要何等的开心。神真的提拔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专心，我们与主的关系紧紧联合，我们才会胜过那个恶者，我们才能够得胜者。因为圣经里面说怎么样，仇敌像怎么样狗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食的人。那我请问我们是不是可吞食的？我们是不是可吞食的？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那么容易被搅扰，以至于我们怎么样顺着自己的意识去做？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住在主的话语里面。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语说的不偏，一点都不偏啊，真正的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做那位得胜者。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有一个分辨，在家庭里面有一个分辨。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很奇怪啊，我在为我的孩子啊，我大儿子祷告啊。那他已经去大学读书，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聚会啊。当然，我们是用聚会这个行动来看出来他跟主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说没有去聚会啊，等等等，他们听了耳朵都要长茧。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为他常常为他的孩子征战，就这样祷告。有一天，我就里面有一个感动，好像神感动我。就说你去看你的儿子，他很想回家，但他回不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达到父母亲的指标，他没有达到父母亲的期盼，但他里面很想回家。所以我现在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已经 commit， 所以他就不能跟我去。我心里面很想知道说，神，你给我这感动是出于我自己，还是你给我的感动？不去怎么样，你就不知道。所以我就问我先生，我可不可以去？他说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他说可以去。我就开了5个小时到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看到，你知道吗？我一进到他的住的地方，他看见我，他眼泪就流下来。他妈妈，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我很想回家。我们孩子在寻求，当他们做错事情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接纳他？主耶稣接纳我们，即便我们很软弱，背离他，从他面前跑掉的时候，主仍然在等候我们。我说孩子，我一句话都没有问他做了什么错事。我说 Let's go home， 我们就 pack up 就 go home。 他在家待了一年，对于我们中国的家庭，很要求孩子的时候觉得是浪费时间，可是我知道神在做一件事情。我说孩子，爸爸妈妈多放一块一个叉子，多放一双筷子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是一个健健康康的男孩子，所以你怎么样，你要去自己赚你的零花钱。唯有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平衡的父母亲，不要去溺爱他们。如果他回来家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求，他每天打电怎么样，那就坏了，是不是？所以在主的面前永远是有一个平衡。所以就到附近的加油站去加油，他可以找到的工作地方他就去加油，赚他自己的零花钱。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我从来没有开口问他，在那个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回家，为什么？我把这个意愿放在主的面前，他如果愿意讲我就愿意听，他不愿意讲，他没有 ready 我就不听。有时候我们父母经常要学习，要做一个好奇的人。孩子说了很多事情你就去挖挖挖，问题是说你挖到的话你能够为他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信心。所以怎么样，一年之后他里面在神的面前有许多的恢复和医治。他说妈妈不要回学校，把书读出来，跟你们不是开玩笑哈，我那个心好就呼呼呼沉到底面前。为什么？我吓坏了，同样的环境他能够做什么去改变？可是我怎么样，我立马将我的心思一点转向神。神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你的孩子是在我的手里面吗？你这样的相信，你要这样的相信。直接跟我孩子说，我说儿子啊，妈妈是没有办法相信你，就好像妈妈不能相信自己一样，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可以相信耶稣，然后把你交在神的面前。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把他放手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手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私心，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规划他要做什么，他一直都打没办法达标，所以我们里面一直不满意，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但问题是说，神接受他比较重要还是你接受他比较重要？如果神接纳了他，你也接纳他，还有机会。他回去了，我就时时刻刻为他祷告，然后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他从一个在 GPA 上根本没有办法，就快要不行的，一直读到毕业的时候是 3.97 on the dean list。 我的老二都说，妈妈哥哥怎么可能读得这么好？我说这个是神做的，神给他机会就要神给我们机会，可是怎么样，需要父母亲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交托不是说啊，我什么都不管的。交托是名字，说我们要花更大的代价，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讲到我们要胜那个恶者， 因为仇敌就是眼光，就是要摧毁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么多同性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就是要掳掠我们的下一代。请问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在与主站在一起来抵挡这些事情吗？还是你说，哦，这个没什么关系，现在这个是世界的潮流，同性恋已经全世界几乎都接受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得不接受，是吗？是吗？这是基督教啊，神给我们的价值观吗？完全不是。我在英国去服侍的时候大概两年以前，我到米兰去服侍，跟我弟兄一起带他们的年轻人的中部的退休会。然后这些姐妹们知道我来了米兰，他们就说啊，师母，我们要跟你们聚在一起，有个开一个小灶。我说好啊好，没问题。我就白天的时候哈，我们就找一个姐妹，她开店哈，我们就爬上她的阁楼哈，我们就在里面分享祷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姐妹进来，她非常忧愁，然后她一直抱怨她的孩子，说今天晚上又回家了。等等等等等，他还要干什么？等门呢？明天还要上班，哇，他就是很紧张。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你的儿子几岁了？”哦，他说我儿子35岁。这是一个 typical 典型的中国家庭。我想，哇，35岁，你还这么心里面过不去。我就很忍不住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他说：“好。”他说：“你说。”我说：“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写一个微信给他，跟他说谢谢你儿子，你这么大了，你还对我有责任，你还告诉妈妈你今天会晚回来，然后跟他说，希望你有个 good time with your friends， 希望你跟你的朋友有个很好的时间。妈妈 see you tonight。”我说：“可不可以？”你肯定他写一个信息给他，哇，他就听了我的话，就写完，蹦，寄走了。然后呢，我也不晓得这事情怎么样发展。又第二天，哎，他们又说发现我还在，又要 follow up 一个 meeting。我说好吧，那 follow up 一个 meeting， 就在那个。然后他进来，跟昨天的脸色完全不一样，开心的不得了。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说你昨天寄他这个短信，什么事情？他说师母啊，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因为他知道他明天要上班，懂我意思吗？当你把那个掌控权交给耶稣，当你尊重你的孩子像主尊重我们一样，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怎么样，神，我们的孩子是神的，在你我他们是我们孩子之前，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所以重担应该不在我们的身上，重担是在主的肩头上。但是怎么样，我们要为他们好好祷告。我不想我们中间还没有机会细谈哈，我们可能中间有很多人，我们的孩子也比较成长，好像已经没有该跟随主。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要向主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他是一个死无变有的神。只要我们的心转向神，只要我们的心向神亲近，神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服侍我们的下一代。真的，用我们的榜样，用我们的谦卑，用我们的柔和来服侍他们，所以他能够在你我的身上看见我们的改变。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再有那个把握，觉得说哦，你一定要听我的，因为老实说，你都没有 update 你自己。你曾几何时你 update 你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听我们的？除非你在神的面前一路的跟随主，他在你的身上看见了你的神是活神，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奇，他说这样的神我要。我们原本是脾气很不好的人，没有耐心的人，因为看到耶稣，相信了耶稣，跟约翰前书13章说，爱是很久忍耐，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忍耐，但是阿嘎皮神的爱，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忍耐的爱，是因为从主耶稣来的，我们自己里面没有。所以怎么样，我们这个人开始在他们的眼前 因为顺服主的缘故，因为愿意放下自己的改变，那个东西要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否则请问你，他有什么兴趣来相信你我的神？我们照样随着己意随便发脾气，随便抱怨，随便很不容易满足。我们来教会是一回事，我们要求他们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常常做两遍人，我们常常是 double standards。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神的道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胜任了恶者。除非你我在主的话语上刚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先胜过那恶者的搅乱。我们要发脾气是不是？我们有脾气是不是？我们有情绪是不是？是正常的。可不可以我们被主提醒，我们到隔壁房间去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把我的脾气拿掉。你先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可以从我们身边跑掉。因为怎么样，到处都是 traps， 到处都是陷阱，是吗？仇敌帮我们设的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一天到晚给耶稣设套，对不对？就是要在他所说的里面，在他所做的事上找出来差错，可以怎样让他致死。那我们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学生不能够大过那个老师，所以耶稣要预见的事情我们也会预见。但问题是我们靠自己还是靠神？分别的生活我们讲过，不从不站不坐，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是一个重要的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请问我们昼夜思想的是什么啊？我们昼夜思想是什么？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好，我们昼夜思想的都是我们有兴趣的东西，我们最人喜欢的东西。可是在这里有个决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都要有个选择，就是选择主。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怎么样都有益处，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去批判别人说啊，这个一天到晚看电视剧啊，一个人你不要去管别人，你管你自己，对不对？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怎么样，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的捆绑等等。他要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这人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所以结果是什么？不是你我的事情，是你做对的事情，在神的面前你就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们被神改变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结果子，果子就是悔改的一个记号，是不是？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孩子们玩 computer， 现在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捆绑。那请问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你不可以玩电脑，我限制你。我们讲了多少年？很多年了，那孩子照样不听啊，对不对？然后就成为我们中间跟他一个死结，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耶稣有办法。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信得过耶稣，你愿不愿意顺服神。大概两年的时间，我的孩子很喜欢电脑，达到 Rockers 全校第二名。我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我有没有跟他讲？神告诉我你不要讲。神告诉我说你相不相信他是我的，所以我最知道怎么样治他。那我就只有祷告。那刚开始他很聪明，为什么？他虽然打港剧的电，他成绩还是不错，但是我知道这个日子会来的，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的班上的同学在大学宿舍里面四个人 share 一个 apartment， 半年之后两个人就被学校 kick out 了。为什么？打电不上学不考试，怎么可能？最低分都没有办法， GPA 都没有办法 keep。 那我心里想说，神啊，我就与你同工，我就顺服你。但在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一句话都没有讲，我就是拼命祷告。 有一天这孩子回来告诉我说，妈妈，我收到学校的信，学校的系主任告诉我你在危险边缘了。我就很好奇，我就故意要让他说出来他自己干了啥事。我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到这个危险点？他说，妈妈，我打遍打到全校第二名。我说第二名的奖金是多少？就是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表现出来觉得我有他会犯错，我们不会犯错，懂我意思吗？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都会犯错，所以尽量怎么样要与主同工。我就问他说，你第二名能够花了多少钱，给他拿多少奖金？他说25块。我说第一名多少钱？他说500块。我说你要啊，就第一名嘛，对不对？第一名跟第二名差那么多钱。然后他怎么样，他笑开来，他觉得就放松了，懂我意思吗？你要像他们，当他们18岁以后就是你的朋友，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们，你自己的情商要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是伟大情商的人，你看主耶稣他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哇，我最喜欢读他的神耶稣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第一把。我想我讲过，就是主就给我一句话，没有多说也没有唠叨。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有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时间说教唠叨，最怕不可以这样做。你要从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你是属于主的，你是悔改的人，你是天天跟随主的人，不要唠叨。原谅我说我们姐妹们话要少一点。同样的事情你讲了没有果效就不要再讲，因为别人没有听，没有听进去，你抢干嘛，对不对？你还花那么多精神。我们家那个六兄弟，余家六兄弟，我的奶奶，我的婆婆，不是我奶奶，孩子的奶奶，他们在他们就很喜欢姐妹们聚在一起，然后请我的婆婆去给他们分享，说余奶奶，你怎么可能把六个这么样调皮的孩子，男孩子，怎么带他们这么爱主啊？然后我婆婆不是一个高言大志的人，但她是个祷告的人。她就用她的山东土话说：“骚啰嗦。”就是少啰嗦的意思，懂我吗？懂意思吗？所以她怎么样？她在家放没有花，她就什么事情都祷告，为每一个孩子祷告。所以等到她每次在家里面要讲话的时候，我现在告诉我，他们六个孩子都挤在他旁边，想要听说妈妈要讲话，哇，就觉得好想听妈妈要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那今天我们孩子们一看我们要讲话就往另外一跑，我们下一句话要讲什么，他们都知道，倒背如流。所以姐妹们，让我们操练，让我们学习。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也要学习，也要学习。从你嘴巴话里面讲出来的，必须是正面的，必须是使人得益处的。以弗所书里面讲，不能负面的话。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哈，让我们在普通的环境里面，在家庭里面，就可以学习被他来怎么样，被他来调教。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对我们有兴趣的，除了我们的主之外。谁对我们有兴趣？没兴趣的，要花那么多时间，把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对不对？可是主就用他一生的忍耐和一生的爱再栽培我们。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主来栽培我们每个人？所以主就给我一句话，到我跟我孩子的应对里面，我就说，孩子，你是在主的面，你是后悔，你还是悔改？后悔是人的悔改。人的后悔，一个赌徒跑到赌场去输光他所有的东西，他是后悔，但下一次口袋里面还有钱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照样去，要翻本了。悔改不一样，悔改是离开我们所做的，我们离开，我们回转向主。我说妈妈就给你这两句话，你在神面前你是 regret， 你还是 repent？ 我就给他很多的时间，我就问他祷告。在家里面我还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上班啊，还是做家务啊等等，我给他很多的空间，我也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能够自己能 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东西改变人心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如果你的孩子因为你的情面的要求，因为你勉强他来信耶稣，这个东西是假的，他有一天最终会离开主。但是若是我们说圣灵啊，愿你自己在他里面来做工，你来改变他，就好像你改变我一样。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改变，要越过越像耶稣。就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跑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在神的面前悔改，再也不碰电玩，整个人翻转，整个人翻转。”这个是神做的，我们人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想想看，你跟你孩子打电，他打电玩，你跟他拉锯战搞了多少年，还没出来啊？我到中国去培训，都是这个问题。家里的主人三四十岁了，还在打电玩，孩子妈妈照顾。当他有一天发觉，他的孩子跟他一起打，他说坏了，他就跟他孩子说：“你现在开始不可以打电玩。”孩子五岁很聪明啊，这宝宝你也在打。孩子是干保镖。好的，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奉献的生活之外，我们分别才我们才会有。隐藏跟主的生命，才会有明处的生活的改变。我们向着他有一个表现，就是说我们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
我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把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这里又有两个字很特别，是什么？唯独。我们一生我们都在肉体的情欲里面，都在眼目的情欲，都在今生的骄傲里面打滚。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你还要继续在那里面吗？有一条路非常的清楚，就是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说这个才会得到永远。那请问我们愿不愿意走这条路？你用你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管教你的孩子，路没有办法通的。为什么？因为你很有限，你说要教导他的东西都会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在属灵的事上看重，我们在他们生命里面属灵的投资，那外面的事情都会过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看重神所看重的，那就是你我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里面能够很清楚的让我们孩子看见，说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父亲他们所看重的。我们在家庭祭坛里面，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家庭祭坛，怎么样？很简单，这个字可能有点严肃哈，但是就是说大家聚在一起，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聊一些属灵的事情，15分钟、10分钟，他们很小，慢慢他们长大之后，就跟他们让他们聊，就是不是说教，就是明白他们对神的关系的一个认识和体认。然后也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赤裸敞开在他们面前，比如说我们失败了，我们如果又发脾气，我们向孩子道歉，可是怎么样要改啊？我有姐妹听过我前的分享，她就一天到晚跟她孩子去道歉，她孩子终于受不了，就跟她说：“妈妈，你别再跟我道歉了，因为你都没有改。”懂我意思吗？我们踏出的第一步很好，我们跟他们道歉很好，可是怎么样要不断的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生命改变，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谈一个 lip services， 只是嘴巴上讲讲，没有用的。我们要离开，我们要离开捆绑我们的罪，能够与主同工啊！唯独遵行神旨意，神说不要发脾气，要气绝愤怒，这是怎么样？这是神的旨意，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有人跟我说：“哎呀，师母就在那个气头上，好像那个水好到了沸点了。如果再不盖子不开开，就要爆炸。”我说：“你愿不愿意顺服神？这个时候你就走到房子的另外一个角落，把自己交给神，说神啊， 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弃绝愤怒，求你来帮助我。这是神做的。赞美为中心，我们的生活就是以赞美，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生活，神是一个 living God， 是一个 living God， 他是 talks， 他 guide 我们。像飞机对不对？今天早上在读圣经的时候，主完全知道那个从非洲来的那个太监正在读弥赛亚书，主圣灵就跟飞机说走，走到他的车子旁边去，问他，带领他。圣灵是引导的，圣灵是说话的，圣灵也是禁止的。保罗要到亚细亚去，神禁止他们，所以把他带到西班牙，那时候是世界的最极端的。圣灵会禁止，有时候要做件事情的时候，神就把那个不平安摆在你的里面，你就怎么样，你就慢下来，你说神啊，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顺服你。神不会误事的，神不会误事的。有时候我们很紧张，觉得说神啊，我不卷起袖子来，我不做决定，就怎么怎么怎么，是你的，神会为你持守；不是你的，你要去抢，都不是你的。我们的孩子在主的面前实在宝贝，你给他什么东西，你看中的是什么，他坐在你的屋顶底下，你看中的他就必须要看中，要不然活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在孩子的属灵认识神的事上投资投资再投资，永远不够，永远不够。到现在我孩子很大了，虽然我常常在外面旅行，我的孩子会给我打微信，会给我打 WhatsApp， 妈妈我今天有个 conference call， 我的老大可不可以妈妈为我祷告，我就给他一个祷告，就陪他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所看重的是属灵的连结。在这里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是不是如此？那如果说是我们很多的要求，他们不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一些我们曾经说过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所以这是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有没有常常喜乐？还是说我们一天早上苦脸的孩子看到你的样子就是愁眉苦脸，因为你心里面很多的事情要求他还没有讲完，他还没有做到，所以他看到你就是愁眉苦脸。那请问你，你的信仰会吸引他吗？那不会呀。那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也是愁眉苦脸的，别人会相信吗？如果有聪明的眼，真的不会呀，自己都纠缠不清，对不对？好，我们要常常喜乐，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就是随时随地，我们的神诗篇139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怎么样向他祷告？无处的祷告，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我们的心怎么样？随时转向神，他的心就转向我们。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是一个说话的神，所以他会在你的里面来带领你。你该怎么样服侍别人你就服侍，照着神给你的力量，到了神给你的爱心，到了神给你的谦卑去服侍。敬畏为中心，我们最重要的信心是相信顺服神。我们一起读这节好不好？以赛亚书30:20，来，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美不美？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向左我们向右，我们的后面有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愿意走自己的路，所以神跟我们讲话怎么样？他叫我们走的路跟我们想要走的路不一样，所以我们怎样？把耳朵关起来，我们选择听那些我们想要听的东西， 那你想想看，神对我们很大的祝福，你可能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得到那个祝福。为什么？因为你选择你自己想要做的事。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来转向神，说神啊，我就是单单的来顺服你，单单的相信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何等的丰富，因为他 promise 我们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神的应许从来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会有艰难？是。我们会不会有困苦？会的。你喝不下，你吃不下，因为怎么样，环境太艰难。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看见，要听见，你眼睛看见你的教师要向左向右，有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我们不但要让这位神来引导我们，我们还要分享出来，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的孩子他来到一个关口，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的孩子会不在我们旁边，但是你留下他什么东西？如果你留给他是耶稣基督的丰富，我跟你讲，你安了，因为你知道他一直会走在神的面前。若是他没有得着主，我们要起来向神呼求，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因为神可以做的事情，但先要通过你我在神面前的愿意顺服的心，也你我必须要改变，你我必须要改变。所以他应许我们顺服是忠心的回应。来，我们读下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来，
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入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是跟着我们走，羊不是跟着传道人走，羊是跟着神走。所以我们若是有一点机会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可以听见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所以我这次在悉尼有个也是服侍主，刚刚出来服侍主的姐妹，她跟我说，她师母一定有很多人丢垃圾给你，是不是？我说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找人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常常我们家是 open door policy，所以我们常常早上时候就有姐妹们开了车子到我家门口等着，等我先生出门他们就进来了。有的时候他们还说啊，今天牧师晚走了五分钟。他们都知道神要带领他自己的羊，因为他为羊舍命。所以每次弟兄姊妹坐下来，我们姐妹们坐下来，我们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讲，我说我肯定有答案，但是耶稣有答案。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寻求主？所以神他按着他的名字叫羊，羊也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师母，神都跟你讲话，神都带领你，神我听不到神的声音。神永远不会背负他的话，那是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调整我们跟主中间的关系，我们儿女们是应该听到主的话，主的话好。所以认得他的声音，你说好，你想想看这个图画多美多美。我有次听到一个见证跟你们分享，有个年轻人他要去申请一个工作，那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雷达啊，你知道雷达有特别的 special code， 你要把它圈在那个 code 然后打出去。所以他就进了那个公司要去 面试。哇，里面坐了好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都是同样争取这个工作。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怎么搞的，都没有叫我们哈，我们一来坐那边半小时以上了。然后突然一个年轻人，就这个年轻人，他站起来，他就走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跟大家说 I got a job， 他拿到这个工作。为什么？就大家眼光纷纷扰扰在注意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说谁听到这个声音的就到房间去 interview， 懂我意思吗？所以他听到了，他就走进去了， He got a job。 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没有办法显出来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因为我们的眼光都在这外面熙熙攘攘的事情。如果耶稣是我们的 priority， 是我们的优先，你所有其他的优先都会变成合适，都会 fall into the right perspective， 都会去到对的地方。但是若是你跟神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跟你讲，我们的生命很乱，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就搞不清楚。所以这么为什么这么重要，跟神的优先次序。我想你们也可以看好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虽然没有书，很多书里面特别讲到那些君王，但他们专心寻求神怎么样，他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治理国家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他们的眼睛转向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的地位，他们把神摆在一边，那怎么样，神也把他们摆在一边，甚至容许外邦人把他们全部掳掠到外边去，这个是神做的。所以末世哈，我们看到啊，马太福音里讲了很多，国要攻打国，多数都有饥荒等等等。现在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主会来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不要把主摆在一边，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不认他，我们把主摆在一边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摆在一边，因为我不是他手中可以塑造的器。我们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位啊，让我们能够调整，有这么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而且还跟我们说话，还要教导我们，让我们夫妻的关系能够走上一个健康的道路，因为婚姻是他所设立的，让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能够很亲密，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愿意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你不会论断他，你不会数落他，你不会奚落他。以后孩子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于神，因为出于神是最好的，他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接纳他。好，我们最后一点点的分享哈，就是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哪一点对你有最大的提醒，可以做怎么样的调整啊？或许你们有小组可以分开一下，然后他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头。好，现在是几点？我是不是超时？好，现在是58分，好，差不多。好，再给你们，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提醒哈。那当然，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聊聊哈，都没有问题的。好，这是我们全家福，我的小儿子跟 Christine 在你们中间啊，还有我大儿子跟穿红衣服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媳妇，他们去年结了婚，就是我们三名，就是两个儿子，就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所以神给我们产业让我们享受，但是怎么样，我们要来多多的鼓励他们，多多的与我们这神同行，让他们能够羡慕我们跟主的关系，然后他们也愿意起来与神同行。有没有一个问题或是两个问题的，要不然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聊，我们就有点祷告好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两次的分享听完之后想改变，想调整你跟主的关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举下你的手？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耶稣，所有举起来的手你都看见，耶稣，我们心中所渴慕的你也都知道，所以主啊，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能够看重你所看重的。你说唯独遵循你话语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主啊，在我们似乎很复杂的生活里面，我们情绪里面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当作主来尊重，所以我们的优先次序也出了问题。神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把你的位置放对了，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
最大的优先。以及我们凡事能够借着祷告和祈求，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你，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祷告过之后，我们明白，我们能够等候什么是你的美意，我们愿意照着去做。但是主啊，我们常常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我们信你的那样信心，因为那也是你所赐的。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散去的脚步远求主的话，主的圣灵不断地说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你更是做事的神。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我们愿意你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